大家好，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的是环球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俄转移至乌东顿巴斯作战，拜登说会扩大向乌军提供情报；联合国秘书长说乌克兰现阶段不可能全面停火；南非破纪录暴雨，洋洪灾306死；美国确诊又见上升趋势，大众运输口罩令延至5月3号。中国封闭措施导致进口需求减弱，并比其他国家带来更高物价。美国国家公园周拉开序幕，4月16号门票全面。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俄罗斯国防部13号扬言，如果乌克兰持续攻击俄国领土，俄军亦将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俄国国防部仲声称已经彻底控制乌国南部城市马里乌波尔的贸易海港。美国智库判断马里乌波尔一周内将沦陷。另外，乌克兰武装部队司令部亦示警，俄军已经完全准备好针对乌东的顿内茨克地区和南部的黑松地区发起新一轮进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指控俄罗斯在进犯乌战争中使用轮弹，而且对平民推出恐怖战术。他呼吁欧洲对俄国采取更多行动，并且警告说，我们如果不能够阻挡俄国，可能会失去整个东欧。根据半岛电视台引述《华尔街日报》报道，拜登政府正在采取重大行动，大幅扩大向乌国军队提供情报，以便他能够对俄军占领的顿巴斯地区及克里米亚半岛执行军事行动。据报道，新的安全援助计划当中，美国会提供重型武器给乌克兰，这个被视为是美方支援措施中一项重要转变。报道提到，俄国从乌克兰首都几乎撤离，将作战重心转移至顿巴斯及乌东其他地区。此举促使拜登在上个礼拜决定将加强与乌国的情报共享机制。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至今已经进入到第50日，乌国境内几个城市或者乡民遭到轰炸，近期更传出屠杀平民百姓、性侵妇女等暴行，引发各国的强烈谴责，相继推出制裁措施。不过，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3号接受访问的时候直言，就现阶段来讲，乌俄战争似乎是不得可能全面停火，只能够确保给平民安全撤离。古特雷斯表示，目前联合国已经指派人道事务与紧急援助负责人葛瑞菲斯以特使身份前往莫斯科和基辅，希望通过谈判手段帮助乌国平民和救援人员达成人道主义停火的可能性。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统计，自从战争开始直至到4月12号止，目前已经有约456,509名的乌国难民逃到他国寻求帮助。令人担心的是，联合国难民署统计还有1300万乌克兰平民基于交通阻断、安全风险、缺乏资讯和资源等原因受困于被战事影响的区域。多数受困者的民生需求难以被满足，食物、饮水和药物如何取得都成问题。破纪录的强降雨引发大规模洪水，已经在南非东岸港市德班和周边地区夺走306条人命。南非总统拉马佛沙13号视察灾区的时候承诺协助受灾户。这一场德班地区60年来最强的豪雨引发洪灾。德班所在的瓜祖鲁拿他省当局晚间发出声明指出，死亡人数攀升至306人，部分地区已经恢复水电服务。拉马佛沙探视罹难家属的时候形容这场洪水是浩劫灾难。南非北部邻国莫桑比克过去10年饱受洪水侵袭，上个月一场大洪水夺走50几条人命。另外，热带风暴 Maggie 今个礼拜直卷菲律宾中部地区，引发洪水和山崩，目前已经造成至少123人丧命。军方在14号承诺将继续进行搜救工作。菲律宾政府数据显示，超过162,000人流离失所，目前在撤离中心避难。另外，还有41,000人 寄人篱下。美国大众运输口罩令原定在18号解除，不过新型的冠状病毒 Omicron 亚型变种 BA2 快速扩散，全美确诊数又见上升的趋势。疾控中心13号宣布口罩令延长至5月3号，以评估确诊升高的影响。因应 COVID-19 疫情快速传播，美国政府去年1月底颁布大众运输口罩令，要求民众在搭飞机、轮船、火车、公交车、地铁或者的士期间全程佩戴口罩。疾控中心表示，口罩令延长期间，专家会评估近期确诊数上升对包括住院、死亡等重症率和医疗系统有什么潜在的冲击。根据官方统计数据，自从3月中以来，美国过去7日平均日增病例数一直维持在2万几例左右，疫情明显趋缓。但直到上个礼拜，确诊数又出现些微成长的趋势。截至4月11号，美国过去7日每日平均新增30,496宗确诊。白宫首席防疫专家福西上个礼拜接受美国全国公共电台专访的时候预测，在亚型变种 BA2 的驱使下，美国未来确诊数应该会好像英国一样显著上升。秋天之前应该会需要再施打第二剂的追加剂。上海封城至今已经两个礼拜，疫情礼拜三再次出现反复。上海新增感染病例增加26,330例，超出前一日的3000几例。当局表示要严厉禁止任何抵制抗疫措施的行为。13号晚间，中国社交平台盛传上海虹口区卫健委资讯中心主任钱文雄不堪压力在办公室上吊，但中共警方迟迟不做出解释，反而迅速辟谣钱文雄妻子徐夫自尽是谣言。避重就轻的辟谣令到民怨再度爆发，很多中国网友质问钱文雄的死因。另外，中共坚持清零政策的做法已经拖垮整个中国的经济及民生。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已经一个礼拜三次提经济警示，并且日前发布对包括上海、广州在内中国80%防疫管控放宽标准。不过，这项政策疑似遭到冻结执行。发布在中媒上的通知文章亦都在一日之内全部被删除。而中共为了遏制疫情蔓延而封闭一些城市的做法，正在扰乱进出口。经济学家说，这些问题正在缓慢地提高国外的物价，同时降低了中国这个全球最大市场对进口商品的需求。2022年的美国国家公园周从4月16号星期六开始，到4月24号星期日结束。根据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官方网站的公告，2022年一共有5日会向所有游客提供免费门票的服务，下一次是在8月4号，亦即是伟大美国户外法案的周年纪念日。国家公园管理局表示，这5日的免费参观日旨在鼓励公众发现和参观美国各式各样的国家公园。不过，虽然在4月16号免除门票，但是露营费和其他管理费仍然需要收取。国家公园管理局鼓励游客从 nps.gov 网站或者 NPS 应用程序开始他们的旅行。虽然随着春天的到来，几乎全国各地的公园都将进入繁忙期，但对于加州的死亡谷国家公园来讲，即将到来的夏季却意味着要放松一下了。这个公园会在4月18号进入夏季关闭期。纽约地铁枪击案，嫌犯街头落网，面临恐攻罪名。白宫话，乌克兰战况并分散美国对中国挑战的聚焦。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总统访问基辅。纽约副州长辞职，恐冲击民主党选情。涉嫌贩毒，洪都拉斯前总统下个礼拜将被引渡至美国。美军证实搜过曾经同地球相撞的星际流星。大家好，欢迎收看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下面是一节国际新闻。纽约市 Brooklyn 地铁爆发重大枪击案之后，经过一日缉拿凶手， 现年62岁的嫌犯詹姆斯在曼哈顿东村被纽约市第九分局巡警逮捕。他涉嫌枪击10个人，面临联邦恐怖袭击罪名。这宗枪击案发生在纽约市布鲁克林区日落公园36街和第四大道的地铁站。当时詹姆斯戴着防毒面具，在列车驶入地铁站的时候释放两枚烟雾弹之后，对着车厢内的乘客乱咁开枪，造成至少29人受伤，其中有10人中弹，其他人则因为仓皇逃离车站或者吸入烟雾而受伤。詹姆斯作案之后亦都快速逃离现场。警方星期三根据线索在曼哈顿东村社区街头将詹姆斯拦低，并且逮捕了他。根据纽约市警察局总探长艾西格的讲法，詹姆斯之前没有重罪定罪，所以可以购买枪支。不过他的作案动机目前仍然不明朗。根据白宫星期三表示，聚焦乌克兰局势并不会分散拜登政府应对中共挑战的注意力和资源投入。白宫发言人沙奇星期三在回答美国之音提问的时候说，华盛顿在每个领域都有专业人士，他们同时在这些领域工作。在国务院、国防部和国家安全团队，每日都有整个团队聚焦于亚洲事务，他们并不处理与乌克兰战争有关的事。沙奇说，我可以向大家保证，我们能够同时做多样的事，同时展开多层次外交。美国贸易代表戴奇上个月亦都曾经警告说，我们不能够转移视线，我们希望同中国有一个怎样的关系，并因此做出战略性和深思熟虑的选择。戴奇表示，你们知道这个有多重要，中国对我们经济多方面的影响远比我们今日对俄罗斯采取的应对措施更加重要。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总统星期三抵达基辅访问，并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这个是继欧盟最高领导人访问之后，乌克兰在俄乌战争期间所接待的又一批欧洲领导人。不过出于安全理由，四国总统的办公室都拒绝提供今次访问的细节。星期三抵达基辅的四名国家元首是乌克兰自战争爆发以来所接待的为数不多的又一批欧洲领导人。之前欧洲议会议长罗伯特·密苏拉在4月1号在基辅会见了泽连斯基，成为自俄罗斯入侵开始以来第一位访问乌克兰的欧盟机构领导人。一个礼拜之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亦都一同访问了基辅，以表示对乌国的支持。纽约府州长 Brian Benjamin 今个礼拜因为涉嫌欺诈和贿赂等罪名被联邦逮捕起诉后辞职。这一宗备受瞩目的案件不单止影响到今年要寻求连任的州长霍楚，甚至可能冲击到民主党的选情。霍楚做了7年的副州长，去年8月才接替因为性丑闻落台的前州长库默，一上任就承诺要恢复民众对州府的信任。现在 Brian 又因为收贿丑闻而落台，霍楚很难跟他切割。霍楚星期三告诉 WNYC 电台的莱勒兹，他去年选择 Benjamin 担任副州长是根据当时所掌握的资讯，做出了他能够做的最佳选择。虽然在任命 Benjamin 之前就传出了他可能有道德问题，霍楚坦言，很明显我们需要一个更好的挑选程序，这个对我个人来讲是非常失望的。据洪都拉斯安全部长星期三表示，下个礼拜当局会将洪都拉斯前总统胡安·奥兰多·埃尔南德斯引渡到美国，他被指控贩毒，并且在贩毒行动中使用武器。这个中美洲国家的最高法院上个月批准了对埃尔南德斯的引渡要求。埃尔南德斯在今年2月15号在屋企被捕，之前一日美国当局对他发出了引渡令。在他被捕的当日上午，洪都拉斯最高法院指定了一名法官来处理这一宗案件。法官几个钟之后签署了逮捕令。洪都拉斯当局从2月14号开始就包围了埃尔南德斯的家，并且在法官签署逮捕令之后迅速将他拘捕。 他本人并没有抵抗，而是选择了向警方自首。美国检察官多年来一直在指控埃尔南德斯涉嫌与毒品犯有关联。在他担任了八年总统于今年一月离任之后，美国对不再具有国家元首豁免权的他采取了行动。根据最近发布的美国太空司令部文件显示，美国研究人员发现了第一颗已知的曾经撞击地球的星际流星。星际流星是一种源自太阳系之外的太空岩石，相当罕见。据 CNN 13号报道，这颗星际流星被称为 CNEOS-2140108， 直径大约是 1.5 英尺。在2014年1月8号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东北海岸坠毁，它的速度远远超过太阳系中发现的大多数流星。当时这个流星进入大气层引发的火球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天空中被公众目击，但是在开放数据以进行更广泛研究之前，没办法完成对这件事件的进一步分析。这个发现令到哈佛大学理论天体物理学家阿米尔·西拉杰感到意外，直到2019年他和其他人合作的一项研究中开始将这个物体确定为星际流星。